我要先讲啊，我早上看手机就看到讯息跳出来啊，丢进咸酥鸡叫里的 IG 讯息，我就一看我就直接吓呆了，因为他跟我阿姨只差一个字。
哦、你想说你阿姨？
我在想我阿姨
的本名是什么。你阿姨投稿了，
我快吓到尿出来。那我一直想说，我阿姨到底叫什么？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又好像差一个字，因为刚醒来，脑袋也不是很清楚。好紧张，我紧张到快吐了，我以为那真的是我阿姨耶。后来就很紧张的点开，就发现哦，好险！他第一句话不是说豆鸡，我是你阿姨。我跟你讲，我真的超紧张的，我想说死定了，我真的人生快没了。
你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上次在念那个五星评论留言的时候，看到阿姨是阿雪括号阿姨的时候，
那个
的那个心情一样。
那个是真的是你阿姨啊，是吧？
对。
你阿姨很开放哎、欸，不知道她有没有继续听？
希望不要。
我们家族算是很保守的，没办法承受太多有的没的。而且我在家族里的形象看起来是一个安静的酷小孩。
我希望别人的阿姨来就好了。
吓死我了，后来我想一想看了老半天才发现那不是我阿姨。
你在家族的形象是安静的酷小孩，以后你在家里的形象就是叛逆的不孝小孩。
就来打炮。真讲低俗下流的话，
又不听妈妈的话，然后只爱婆婆。
你不要再把这件事情挂在开头了。很容易被听到。吓死我了，那我就立刻敲你，我就发现原来鸡鸡叫的 TA
这个应该是之后面再讲的事情、欸、
你说最后夸夸奖的时候吗？
啊，不过你已经把它讲掉了。
不会啊，等下回去再讲一次。
那在场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我们开始咯。收听咸酥鸡鸡叫，我是咸咸的，
我是肯豆鸡，
欢迎收听今天的第54集。
啪啪啪啪啪啪啪！
啊，
不知不觉，哎，我们上礼拜有录吗？
没有啊，过十天左右吧，十一天吧。
哦，好开心哦。
那你这十几天来做了什么事呢？哦，
我先来分享今天发生一个小趣事好了。
好，
我今天上班很无聊啊，嗯，然后无聊到在滑 IG， 好像讲太多了。会不会我老板在看、啊、
同事跟老板都在听。哦，
没有没有，
上班原来太无聊啦。
不是不是不是，我重讲一次，我今天上班在休息的时候滑了一下 IG。 然后呢，我就发现我有个朋友他敲我、嗯、他就贴了一个网址，上面就是那个宠物的什么
沟通师，
不是宠物沟通师，那旧的，他是说宠物的照片甄选活动吧，然后他就会说可以帮我投票吗，什么投四十几号之类的、嗯、那因为我前阵子就已经发现有蛮多人被盗，都是贴这种宠物的照片摄影大赛什么，然后请你登入啊，你要帮他投票的话、哦、你得先同意什么 LINE 的账号登入什么的、哦、然后各自就会跑掉这样。
那你可以先看着那只猫的照片，然后跟他沟通一下，询问一下说这个是真的比赛还是假的。
不行，我法力还不够高深。我还没有练到那个程度。然后我就想说啊，那他就是被诈骗盗了嘛，就是盗他的账号，然后我就很无聊。
所以这个不是真的比赛，
不是不是，
他是被盗用了。
对，因为他们就是引诱你去投票，然后因为你投票就要先登入，那他登入是他绑你的 LINE 账号，嗯，那可能中间就很多什么要勾同意啊什么有的没有的，哎、啊、你勾一勾，
你的权限就给出去了，这样。
对，你权限给出去，那你可能等一下你就会被盗了，这样。嗯嗯嗯。所以他应该是透过这个方法去盗你的 LINE。他主要不是要盗你的 IG 干嘛的，因为我前面就在想说盗 IG 可以干嘛， IG 又没有绑信用卡，
所以他先用 IG 骗你，然后没有直接从 IG 骗钱， 他先把你 IG 转到你的 LINE 上面去，然后跟你要 LINE 账号，然后再从 LINE 上面骗你的钱。这转换率会不会太低啦？
就是在获得你的 LINE， 然后好像在用你的 LINE， 可能去刷你的 LINE Pay 还是什么的、
啊。哦，
对对对对对。但我前几天碰到的是直接到，然后跟你借钱。我想说这也太老梗了吧。最近很多这种诈骗，大家千万要小心。反正呢，我也就想说啊，这个就是诈骗，我平常也不会管它。但我今天在休息的时候有点无聊。哦，
所以你先无聊，然后滑 IG， 滑完 IG 之后又
发现了这个讯息，
发现这个诈骗的这个诈骗集团。
对，
然后你就开始跟诈骗集团
聊天。
哇，所以你无聊的时间还蛮长的。
没有，刚好在休息。
哦，那你休息的时间还蛮长。你们员工福利不错，很注重人权。
就我有安排好我的工作时间这样。然后呢，我就说讲这句好像太直接，我就说诈骗死全家。
你直接这样跟他讲？
对啊，他就说死你家啦，怎么帮你决定好了。
他直接怼回来。
对，欸，他直接怼回来，超好笑。欸，他反应很快，欸，他很生气呢。
不是，我记得那个好像有人说诈骗集团间会讲密语啊，讲通关密语，会讲说什么天龙盖地虎，对方就会回说小鸡炖蘑菇。然后双方就可以互相认证说，哦，这样两边都是同行的，同行的。
哦，真的假的？你应该早点教我的。
這個，早一点教你，你今天就可以跟他说天龙盖地虎了。
啊，因为我很少会无聊到还要跟诈骗面闹来闹去。我通常就看的就是封锁，然后我就很无聊。我还就骂他一句，这样就他马上就怼回来，他也没有要演哦。嗯，他就怼回来了。然后他自己怼完这两句之后，我就在下面按了那个喷笑的脸，笑到哭的表情给他。然后他自己就在说冷静，我就想说，嗯。他自己还说自己要冷静，还是他的主管来叫他冷静。后来我就想一想，我就跟他说，你这样很不行欸，你都到了人了，你就要好好演下去。如果你不想好好工作，那你就辞职。神经病。
啊，你给他一个这叫什么工作态度的教育。
我希望他可以好好工作，不要这么容易乱生气，
应该要重视自己的职业发展。
对，那不想做就可以换工作，
但我觉得情有可原，因为毕竟做诈骗集团的应该比较大部分的人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哦，
对吧？你很少听到有那种很有智慧的中老年人退休之后去做诈骗集团的。
兼职没事做。然后他就回我了。嗯，他说干，干净的干，就是那个脏话，然后有时候很含蓄会说干，这样
就像我们有打字的时候想要骂干的时候就是直接用干代替。
对，比较含蓄一点的骂人方法，他就说干。那我一看到干我就觉得超好笑的。我就说哎，欸，你是台湾人耶，欸，只有台湾人打字会说干耶，欸，而且是跟我同个年龄层的那种讲脏话太直接还会用谐音的人。我突然变得很兴奋。
你有访问他几岁吗？
没有，但是我预设，我本来一开始以为他是中国的，就他打一个干，我就发现哦，台湾人
呢，欸，有一种同乡的亲近感、亲切感。
对对对对，他说干，我可能还有点怕，他说干。好像我前男友，
欸，对，我就是刚刚就是要讲，你前男友也会讲干。
我前男友都说干，超好笑。他就可能会说干，然后靠背会打磕巴那种。
对，就是会感觉到他内心的孩子还没死去那种感觉，
他还有保有一条
赤子之心。
对对 对, 對，
有一种单纯的小男孩还住在他心中那种感觉，
而且感觉他还有一些理智，就是对于骂脏话这件事情不会这么粗鲁。然后我就说你台湾人呢，欸，这样我就很兴奋。然后他就说靠北呢，林北在台中，我在北屯等你哟。
他是用等你呦吗？
呦呦呦
哦，
口约呦。
七头呢？
他找我去北屯。然后我就说不行，太远了，最近下雨下很大。他说不然我上去如何？
那你从这边判断他是语带威胁还是真的想跟你约会
啊？ 我没有想过他真的要 K 我是不是。
哦，你一直以他要跟你约会的心态在跟解读这句话就对了。
没有，我觉得就只是在吓唬我而已吧，就很像那种网络上打天堂的小孩，然后出来输赢。
我们中立火车站的火字下见。
对啊，火字下，北屯就有点远。那他要上台北，我也是不介意。可是他如果上来 K 我怎么办？我后来又想想，我会不会哪一天走在路上被 K？那这条求救讯号不送给大家。
那你要先发个不自杀声明。
后来因为我其实也就跟我朋友说你被盗了，就是跟他讲一下，他说他知道，他现在忙着处理，他觉得很烦
啊。你刚才说我现在忙着跟他聊天。
对对对对，我说我有跟他聊天，他是台中北屯人。然后他就说他的账号是私账，然后他最近也没有去点任何奇怪的东西，所以他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盗。那后来他就是选择那种什么把不信任的装置踢掉，然后刚好有一个显示在加一，就是这个人啦，那他就把他踹掉，后来这个人就没有办法跟我继续约谈。
哦，所以你们的对话是中断在这边的。
对啊，我们就是
你们没有好好说再见。
约不成。对啊，我们约一半。我们到现在要去北屯还是来台北都搞不清楚。
我觉得他被踢出去的那一瞬间心里应该有一点残念。
他如果真的在意的话，他应该有记起来我的账号才对。他会不会本尊就敲我，我知道要不要去北屯唱歌。我跟他说耶，我喜欢911这样。跟他达成一些共识，
他就说那你来北屯之后你可以进来我们家这。
可是我其实一方面就有在想说，这种到底会不会真的是凶神恶煞，我在那边乱闹，哪一天就一群人上来拿刀砍我的头。
应该还好。如果你没有真的跟他对呛呛起来的话，应该还好吧。
他应该觉得我很可爱吧。
以正常人的判断力来说，应该有办法判断得出你回他的那些话没有带着攻击性，
就不会激起他的怒火还要冲来台北。
但是毕竟做诈骗集团跟有吃药的这个重叠度应该是蛮高的啊，他如果有吃药的话，有可能笑笑就觉得你在挑衅他，
借我两口没有啦。我们不碰这些有的没的。啊，反正我今天就是很无聊的聊了一个天，但我觉得很新奇而已。反正提醒大家最近要小心，不要乱点，因为真的很多。你都没有遇到吗？我身边已经有
三四个，一直以来都有啊，
这几个月很频繁，
也有可能是这几个月才发生在你的朋友圈吧。不然诈骗好像一直都有啊。这个你说要宣导嘛，好像
就不要乱按啊。
也没什么效，因为会被骗的就会被骗。
也是
啊，会按的就会按，因为平常人都不太会按嘛。像我平常我看到有危险的东西都不会乱按啦，啊，但只有一个状况有可能会乱按，就是看那一片看到上头的时候，然后他如果跳出其他东西，你想好，登录账号，登录密码。
不要这样，
想收看更多。
冲动的时候，身体无法克制心理。
我跟你讲，金虫冲脑这件事情是真的。
那你真的是教了他们一课。教那些诈骗集团啊，他们就要努力去做那些弹跳广告啊，什么遮挡的啊。
对啊，我们广大的听众里面会不会有人刚好在从事诈骗产业的？
对啊，那诈骗产业就跟 A 片网站做结合。
哇啊，然后就读到我自己。
而且然后卡在那个最高潮的地方，突然弹出一个跟你说怎么登录之后可以把后十五分钟看完，然后那时候你就会什么都连结，什么都按同意，什么东西都交出去，
用我教学的魔法对付我。喂喂
喂喂，好啦，大家不要乱学，乱开玩笑的。好，那你要分享最近持续的余震们。
那我分享一个超小的、超小的小故事。前一阵子不是一直在地震吗？有一天啊，有一天晚上不是有密集的余震吗？然后都在半夜啊。那一天半夜，就是我有醒来，有感受到的，应该有十次吧，应该有震十次。
就是，星期一晚上要到星期二的那一天啊。
对，
它有几次很大？
我的手机有其中一次还两次有响警报
哦
啊，然后其他次都是没有响的。反正隔天呢，我在 Threads 上面就看到 就是大家不是在那边说只有我的警报没有响吗？嗯，那什么大家的警报响几次，我的一次都没响，太夸张了什么什么的，就很多这种讨论地震警报有没有响的贴文。嗯，然后我就在下面留言说，我是不知道你们响了几次啦，但 我旁边就睡了一个人体警报器，一个晚上响了十几次，你要的话送你。
是每震一次，你隔壁那个人体会整只跳起来。
对，真的。而且我跟你讲，那一天半夜啊，第一个地震的时候，我就被摇醒。嗯，啊，那一次是手机警报没有响的。啊，我被摇醒之后就想说，啊，靠呗，地震。这时候泽泽还在打呼。嗯，然后就想说，哦，太好了，
太好了，这个人没有醒。
对，就让他这样子安然的度过就好，免去不必要的惊吓。我就躺在床上等那个地震，想说让它摇过就好。就过了一两秒之后，泽泽突然从打呼声中惊醒，然后就吓起来说：“啊，别别别，地震地震地震！”地震然后就转过来抱着我，抓着我这样，那怎么办？地震！嗯嗯，他是从深睡中被惊醒哦，很像那种神经质发作的感觉，就是地震地震。我说
他吓坏了，
对，他真的是惊慌失措。
他怎么没有滚进你们那个马里亚海沟里？
因为当下的感觉就是有地震，但好像又没有大到让我觉得需要躲下去。
但他还是紧张到不行，
因为任何的地震他就很紧张啊，就惊慌失措的时候就说，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地震地震。然后就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赶快睡觉，没事，摇晚了摇晚了，没事。他就有一种人刚被过度惊吓完之后的那个状态，有一种惊魂未定的感觉，然后想说继续睡觉。好像又睡没多久又地震一次了，我想说哦，这个也没很大嘛，可是他已经没办法进入深眠了，所以一摇的当下他就马上转过来说，啊，怎么办，地震地震了地震了地震。
你那一整个晚上都一直这样度过？
对，我说好了没事没事，睡觉睡觉，这个余震而已。
那你们两个在重播几次啊？
我就跟他说，那一天摇这么大房子都没事，今天这种小小的震就不会有事情。嗯，然后说怎么办，我不敢睡觉了，睡不着了，心脏跳好快哦，这样。
要不要干脆就别睡了，干脆起来去做一点其他事情。
那一次好像是第二次震吧，我还想说余震嘛，都两次了，是能几次，那我们就继续睡。嗯，下一次再有意识的时候，就是被那个地震警报吓醒，就叮叮叮叮
叮，要进入下一集了。
对，这一次的叮叮叮不是我们要分两集，这一次的叮叮叮是地震警报。而且我想，我那时候原本是真的有睡着的哦，我是被地震警报吓醒，而且那个惊吓声在半夜
就很刺耳的那种吧？
对，你会被吓到，心情很差哎。我被地震摇起来，心情没有那么差。嗯，我被那个叮叮一声吓到，想说靠杯啊，洗的干啥笑？
然后嘞，泽泽又起来，人体惊恐，惊慌失措。
我就想说，希望不要吵醒泽泽，我就赶快把那个
怎么可能啊
地震按掉，但他已经被吓醒了，然后就是又演了一次一模一样的。
对，你游戏没打过，一直跳帧哦。
他卡关啊。
他卡住了，他永远都离不开那个惊恐。
被地震警报器摇醒之后，我就有点气，我就想说，干，这一次的地震明明就比刚刚的还小，在那边给我叫那么大声，在叫三小。我们以后是不是应该规定，半夜的地震警报如果要响的话，应该要超过某个级距，再往上调一阶才能响。
可是人家就是要警告你啊。你那个你不能为了贪睡不想被叫起来。
那个被吓醒真的很不爽哎。
那你要调什么那个那什么睡眠模式哦？地震响你要被纳入这样。
他可以叫小声一点吧。
闷着响这样。嗯
嗯。而且我觉得最奇怪的是，明明那一次不是那一整晚最大的一次啊。
哎，欸，我那一整晚一次都没有响过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的有响，
好像看全台的震度的样子。
哦哦，对，好，我忘记我们两个很远了。
对，
我忘记我们两个很远，
要到一定震度才会响的样子。哦，反正那一个晚上就这样子不停的重复，别别别别，地震地震，没事没事没事，赶快睡觉，赶快睡觉，别别地震，我睡不着，我睡不着了，没事没事，赶快睡觉，你明天还要上班。哇。一直到天亮哦，因为我记得好像到天亮都还有地震。嗯，整晚几乎都没什么睡。
感觉如果只是纯地震没有褶褶，你搞不好可以睡蛮好的。
我只会被吵醒一次。
对，就点点点一次，其他都没事，晃两下而已。
所以不要再抱怨你们的地震警报器没有响了。如果需要的话，来认领。
而且我隔天白天上班的时候，很多同事都说没睡好啊，什么不敢睡啊什么的。我就想说，哦，这么严重哦？那没睡好，不敢睡下去，那是不是应该去楼下走走之类？不是躺在床上继续紧张？
你没有问他说，那，啊，你没睡好是因为地震的关系，还是枕边人的关系？
我是睡得蛮好的啊，我只有中途好像有一次很大的时候，我还在沙发上打瞌睡。嗯，因为我那时候刚回家，然后躺在那边睡，嗯，很大的时候就坐起来，想说哦，才一回来就在地震
啊！后面你都没感觉？
还好，小小的，后来就晃到有点搞不清我是地震还是头晕。
哦，对，
哎，
隔天起来真的是无时无刻觉得说，
对，
是不是
都在震，
还是我自己在晕？
哦，对，隔天早上也还有在震，有一点点大的，那时候我刚好在洗澡。可是我当下也在想说，现在是怎样？地震吗？还是头晕？这次真的要裸体死亡
啊？没差，反正就算真的地震，你也是躲在浴室里啊。
啊，对啊，我刚刚好。可是我这次没穿衣服啊，最担心的是要发生的裸体被压扁。啊，最近地震真是有够多哎，欸。
这是地震小故事。
嗯，好，这个拿伞事件下文。这也是很小很小，比地震再更小的事情了。
你要再分享一个比地震小故事还要小的故事？
对对对对，
迷你故事，
小迷你故事。我忘记拿伞事件是坐落在第几集了。
反正就是前几集的时候，肯豆基有分享过说有一个不熟的工作上认识的朋友，
对，
在唱歌聚会的时候忘记拿伞了，然后肯豆基帮他拿回家，
没错，
结果那个朋友千方百计的想要用拿伞的名义去肯豆基家玩，
对，
然后肯豆基一直闪避一直闪避一直闪避一直闪避。
要说闪避吗？我其实有更好的方法让他来拿伞，我只是不想让他踏进我家，因为我觉得很尴尬。
那就是闪避。
拿个伞而已，干嘛要进人家家门啊？
并且晋升对方。
我
那个字念进吧？
对，晋升。
晋升对方。
晋升一小段时间啦，我后来又解开啦，
就是让对方看不到自己的限动。
啊，我知道为什么，我要再澄清一次，为什么我当时要晋升他一小段时间，因为他会一直回我限动，可是他都回得很。会有一点小小的踩到我的小雷点，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人讲话有点大大
大。你的小雷点是什么？我记得你上次好像没有讲小雷点，你上次只说回太多次了，觉得
就是讲话太直接啊，然后有时候讲话有点大大辣的，我会觉得有点没礼貌。那一两次、三次，我就觉得干啥啊？
我觉得你是因为对他带着防备心，所以才觉得他
对啦
没礼貌，或是太大拉拉不好。假设他今天如果没有要去你家，他只是大方的回你限动，
也好，可以。
你会晋升他吗？
可是那个真的很大辣辣欸。
多辣？
多辣？反正就是一些很直接的，你会让人家觉得我跟你没那么熟，你对我讲话太直接了一点。哦。然后又一直略过拿伞这件事情，然后回其他限动，就会觉得啊，你是不是真的就是要一定要来我家才愿意拿伞呢，啊？反正这件事都被我放在后面。嗯，然后最近开始下了磅礴大雨，应该全台都有感。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想起了他的伞，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奇怪，前阵子的大小雨都没有让他想起他的伞，他这时候就突然想起他的伞了。这个雨一定是太大了。问题是他那把还是一个小阳伞，不知道可以撑多少雨。
你管他，人家想要撑嘛。
我就不相信这段期间他没有拿过其他伞撑他的头，怎么可能到今天都已经过了有没有要半年了又想起他的伞？
他总是想拿的嘛。
反正他就是借机就说，哦，你回国了吗？因为我前阵子去冲绳参加朋友的婚礼，等下再分享。然后我就说，嗯，我回来了。他就没讲话了，然后就大概过了5个小时之后，他就说，啊，我不小心忘记，我就直接回三重了。不然下次好了，你说你家在哪？
他说不定下次就是要顺路去拿。
不是，就一直没约成。
所以说不定他下次没有带着要去你家玩的心情，说不定只是
只是来 他就也会知道我家在哪、啊。我开始不想让他知道我家在哪。
哦、你的防备心越来越重了，原本只是不想让他踏进去而已。
我原本不想让他踏进去，到现在我已经不想让他知道确切位置了。可是我还是很大方的跟他讲说，哦，我家在什么什么捷运站附近，但是因为我下班时间没有这么早。不然你方便的时间跟地点我可以直接拉拉木寄去给你。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不需要一定要约成在哪里见。拉拉木多好啊，随时随地就可以送到你身边了，搞不好我还会帮他出运费、欸。我已经把我逼，
你没有
我已经被逼到这个。
你没有先把这个利多放出来啊，他怎么知道
我心里发现我已经被逼到这个程度了，我连运费都想好我帮你出好不好。
你没有先试出这个利多，他怎么知道你会帮他出？
我怕讲那么多他觉得我在赶他啊，算了，反正我内心是在赶他啦，烦欸。然后你猜怎么样？他就说，哦，想说难得可以约一下，不然也没机会，好吧。哦，
你不是叫我猜吗？你，
哦、对不起、
啊。你觉得你知道你这个行为啊，跟我们上一集讲到的你那个闻你头发的主管是一模一样的。你记得你上一集你说你主管怎么样吗？他说：“哎、欸，我可以闻闻看吗？”就把你头发拿起来闻了。
那我猜太习惯的口语化，我根本就没有要你猜。希望你刚刚有猜中。反正他就是说：“好吧，这样。”他说：“啊，很可惜，不然平常也没机会约成。”嗯，我就想说：“好，太好，我今天终于跟你达到共识了。那接下来就是要约时间地点嘛？那他总要给我啊。嗯”我说：“那你就给我一个方便的时间地点。”
等一下，再倒回去。他确切的他是说：“好吧，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好吧，本来想说难得也可以约一下，不然平常也没机会，所以他的好吧就是好吧，我拉拉木过去这样。
哦，你的解读是这样子
啊？对啊，好吧，就让拉拉木送过来吧的意思啊。哦，只是很可惜平常没机会约成。
可是他话中的意思就是说，好吧，可惜平常也没机会能约，想说趁拿这个伞顺便约一下。啊，既然你不要，那就好吧。如果我都讲这么明白了，你还听不懂，那也没办法啦。真的还不要吗？
我才不想管你。
没有要反悔吗？
没有。
他完整的句子应该是这样。
他内心一定是想说，再凹凹看，再凹凹看，究竟是肯多基听不懂，还是肯多基不想？
他想说，妈的，第一天出社会是不是？我讲成这样了，你还不接我的球？
你干嘛一定要来我家？你干嘛一定要来我家？好，既然他都说出好吧，不管他有没有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我也就顺着他认为我们达成共识了，我就很开心，我就说，那你就告诉我你方便的时间跟地点吧。我迫不及待要寄去给他。后来呢，已读不回，
到现在，
到现在
过多久？
应该有个四天了吧。
哦，这么久。那他下一次密你的时候应该说，哎呀，我又忘记了回三重了。
下次一定是台风天的时候。台风天暴雨飓风的时候他就会敲我了。那我就想说，就是完全看得出他意图，因为如果他今天真的需要这把伞，就不会拖了这么久啊，都有机会拿了又不拿啊，这段时间难道只有那把伞可以撑吗？
那你的猜测他想干嘛？
他就想要来我家卖，推销我买房子。
那他是不是推销错人啊？
我这几天最大的发现就是他真的是房仲，他好像兼职，他本来的正职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但是他真的开始在限动 po 一些房仲的文这样。
那
他是不是锁定那些租屋族，然后想
说锁定那些看起来的潜在买家，感觉负担得起台北房价的人？
对对对。
啊，他是不是找错人啊？
我不知道。他可能找的不是我啊。
啊，他想问问看毛鼠的想法是不是？
对啊，有可能啊，他们先认识的啊。
哦，对，
他看起来就是潜在一定会买的人吧。
我不知道啊，依照你花毛鼠钱的方式，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
我都想好，他可能进来我们的租屋处啊，然后就会说，哦，好像不错，可是这边好像太小了，很可惜，两个人住应该这样不够。哎、欸，不然这样好了，我手边有一些物件呢。你要不要参考一下我现在这个？我都想好，哎，一定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卖就是房仲，应该说怎么样？我觉得 卖房子的人比卖保险的还要不凡，你懂吗？
哦、
就是
因为房子比较难成交啊，
对，房子一翻两瞪眼，他知道没需求就没需求，他不会苦口婆心的劝你，或是用一些苦肉计什么什么。
对啊，保险很容易动摇，你可能真的很容易被就是啊，好好好买买，房子那么大的东西。
所以卖保险的人对于没需求的人可能会多加一把劲，所以比较容易让人家觉得抵抗嘛。嗯、但是卖房子的，我好像一直都觉得还好、欸，因为。卖房子的
我也是第一次被这个房仲吓到，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我们真的误会他，他可能真的没有要卖房子，
所以他真的只是想要来我家看我的猫，
对，他真的想要跟你当
好
朋友，对，
看我还是我的猫，
因为斗鸡老师实在是太可爱了
哦，好困扰，这样我也很困扰啊好，这件事情目前就是这样了，我有时候想想就觉得好阿杂，好想把伞丢到垃圾桶里
谢谢你的小故事更新，这个进度很小，
这进度很缓慢，
这故事很迷你，
不然我给一点贡献嘛我就下次就跟着大家来，我再跟大家讲结论
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说有没有想要继续连载这个故事你们也可以
对，如果什么满50个人想要听到结局，我就让他进来我家这样
啊对，好好好啊，如果有超过2个人跟我们说哎、欸，这个故事我没有想要再追后续了你们不用再讲，
我就立刻把那个伞丢到垃圾桶里，
不是不想追后续是我们不要更新给观众而已，
哦哦哦，
不代表你可
以
封锁人家好不好，
为我可以断绝这条事情呢我最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扰乱我的心了，最近这种小小的事情莫名的有点骚扰到我，
这个很小欸，
这真的很小，
这到底有什么好抱怨的、啊、
我就觉得有一个别人的东西在自己压力很大，不然我拿去警察局放着，
没有啊，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先约他来拿伞嘛，不要讲到什么来玩之类的啊，然后他来拿的时候就说哎、欸，我等一下刚好还有事情要出门，他就不会待太久，
他不会出现，他就说林北就台中北屯人啦、啊、
是你还要假装出门
好
啊，也有可能在你们约成之前他先听到了这一集，
哦也可以啦
好坏哦
我也这样会没事、啊、
他如果真的听到这一集他一定会很难过，
真的他一定很难过，我也算是变相的打枪了他，
我这样光用想象的就觉得好不忍心哦
好，那就小聊一下上礼拜的我跑去了冲绳，
你去冲绳干嘛？
我去冲绳参加我的好朋友的婚礼
Okinawa，
对 Okinawa、嗯、人生第一次参加海外婚礼，
好玩吗？
嗯，还哎、欸、我真的不会演欸好烂哦好玩好玩好超好玩下次还要再去一次，
我记得你在小本本上面还有一个括号写说对方有在听 Podcast 讲话要保守一点XD
那你要把它删掉他就是我的伴娘啦，就是 Vivian 啊，你也认识。他们每次见到我的时候，他老公都会跟我说，他们开车的时候都会听贤淑叽叽叫，他都说真的很好笑。
然后他们下一次开车的时候，就会听到你说冲绳的婚礼不好玩。
我没有这样讲，你不要乱讲，你不要挑拨离间。好玩好玩，不告何胜。因为婚礼也只有一天啊，觉得特地飞过去又不多待几天玩，很可惜。所以我自己前前后后有再多待几天，
几天
其实扣掉交通时间可能算有个2天吧，
扣掉交通时间你是说你在冲绳开车的时间也扣掉吗？
飞机、哦、对跟车程的确
在冲绳开车的时间也可以扣掉，
就也可以扣掉个3小时吧，对啊3小时可以把它扣掉还有得玩
就像我去年去泰国出差扣掉工作时间的话、嗯、我大概去了0天是这样吗？
差不多概念好反正我就多了2天玩啦、啊、第一次去就发现哦物价很便宜耶，我真的是吓到，可能是因为日元现在贬值很低嘛，
对，
但一方面物价真的是很便宜，
便宜到什么程度？
一般喝那个生啤居酒屋喝那种那是几 cc 啊、嗯300
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过居酒屋喝酒
怎么可能，就是生啤的大小啊，
500吧， 300cc 是麦香红茶、欸、
那应该就是500吧、嗯、然后台币才40块、欸、
哈，在居酒屋店内哦，内用40块，
对啊，
观光的地方，
对啊，
那他们的什么串烧之类的一串多少？2块、
我没有哦，我只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有吃到那个很新鲜的生虾，嗯，就类似牡丹虾那一种，但可能没有牡丹虾那么肥，再瘦一点，
比你瘦，
比我瘦，我现在很胖，没有一只台币，哎、欸，两只台币100块，
一只50，
一只台币100块啦，
便宜，
哎、欸，到底多少啊？欸
你的价值观、
欸啊，
你的价值观不太适合聊便宜耶、欸。
不是，是我的，
好，
我的记性，
那個、
我的记性不太好。
我们把便宜这个，我们把便宜这个点先取消掉，好不好？
那我们只要记得啊，两只100块啦，两只100块啦，对，很便宜、欸。
我不知道生虾的行情，
但你光是听到啤酒就觉得很夸张啊。
但是有一种经营方式是，比如说热炒店、嗯，然后说鹅啊鲜科吃到饱200元，嗯，然后你去消费的话你就会点一个鲜科吃到饱200元嘛，但你还会点其他的热炒来吃、嗯、啊，他要赚可能是赚
周边其他
周边的东西，对，
我觉得整体都还算蛮便宜的啦，就觉得哦，
你最具体的例子就是虾子一只50元，
还有生啤一杯40块，
好，生啤这个可以过，
好，
没有其他例子吗？
其他忘记了，
好，那你说你们
好便宜，好便宜，这样。
你们两个人在居酒屋吃饱、是吗？你们是空着肚子去吃的吗？
对对对。
吃晚餐花了多少钱？
不行，你不能问我这个，因为我不记得了。
哈，因为不是你付的，不是你付的就不是你付的，那边讲说不记得是怎样？
啊，人家那天就有点飘飘然的哦。我一开始说没有很正常，没有很正常。
所以你去冲绳。
我最大的留下的印象就是我觉得物价很便宜，
40元，
对，
因为你唯一的印象就是啤酒40元，你也没有其他消费的印象，因为也不是你花钱
啊，吃的食物就真的没有很贵啊，啊，因为啤酒便宜到太让人震惊了，所以只记得啤酒的价格、啊、
拉面一碗多少，
拉面一碗多少，哎、欸，我为什么都没有在记价格、啊、
对，你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说哦，我去 Okinawa 哇，那边消费很便宜耶，啤酒40块，其他多少？唔知
啊，就一定当下觉得很便宜，就知道记得便宜，有没有记得数字齁，就便宜啦，大家自己去体验就知道
了、啊。谢了，
很没有用的资讯。一个是记得物价便宜，再来就是发现他们的英文真的有够烂、嗯。因为印象中日本的英文好像进步很多，有可能是因为我都是去那种什么东京、大阪那种比较大的城市、
嗯，
可是你就会觉得冲绳明明就是一个观光圣地，里面真的很多阿兜啊，整条街望过去都是台湾人。还以为在台湾，然后一大堆台湾人，然后一些韩国人，然后很多白人，就是阿多啊这样、嗯，怎么可能这边英文还那么烂？然后最奇怪的是，我们像我们有时候有搭到计程车，嗯，因为他们的那个公车很奇怪，会不见，就看着那个 Google Map， 然后说什么公车可能几分之后会到站，嗯、已经提早了，你就在那边等，对照 Google Map 跟 APP 两个都会显示一样的资讯，就说他准备要进站喽，然后就一直看。哎，为什么一台车都没有？然后就写说进站中，哎、欸，没有这台车，已离站。
幽灵巴士，
幽灵巴士，跟台中的巴士一样啊，就不见了。然后整条马路上一台公车都没有，然后下一班又要再等半个多小时，因为他那边车就很少、
啊。所以他们那个就是有点像乡下嘛，比较像是台湾的垦丁那种地方，
对，我觉得类似了。
那你觉得垦丁的公车站会有智慧联动，像台北一样吗？
人家就想说他是日本啊，
你说你觉得他们不会有城乡差距就对了。
可是到整台消失哎、欸，他干脆不要写说他有进站啊，你不觉得很
奇怪吗？啊、他就是系统错误啦。
啊，我就想说我会不会站错公车站了？而且不止一次、欸，好多次。到后来因为差太久还要等，所以有时候觉得很烦，然后就想说啊，反正现在日币很便宜，搭个计程车好了、
啊，反正也是毛鼠付钱，
反正应该也很便宜吧。啊上计程车之后不是就要跟他讲地址吗？一般就是稍微给他看那个 Google Map 的地图，然后用着一些简单的英文试图让他听懂、嗯、就那个司机啊就是听不懂，他就是听不懂英文，他也知道我听不懂日文， 我们就会变成我一直跟他讲英文，他一直跟我讲日文。
你没有使用 Google 翻译？
有，后来就是点开那个地图，有个功能是好像可以让他原文用讲的
哦好好好，
然后下面也会出现日文的文字，然后才讲给他听这样，然后他就在那边对照很久啊。我觉得他也很奇怪，他很坚持用日文跟我讲话
啊，因为
他整路上还是要用日文，不是那他一直跟我讲日文，我就也听不懂啊。
你想想看，有一个韩国人来台湾玩，然后他跑来云林，啊就遇到 我阿嬷啊，然后他就一直跟他讲英文，啊我阿嬷就一直跟他讲台语。
对啊，没有。
然后他想说，你为什么这么坚持一直跟我讲台语？因为他只会讲台语啊。
你知道那个当下的感觉就是，不然我们就用一个翻译机也好，他可以拿出他的手机翻译啊，这也行得通
啊有可能他对三 C 不擅长啊。
可是他在冲绳遇到那么多外国观光客，为什么他那么固执啊？
他如果学习能力很好，英语很好，他就去别的地方上班啊。
可是他是建车司机，好啦，我能同意啦。你知道他的程度就是到中途可能说什么问我们要不要用刷卡，他还是用日文在问。我就想说你不要再唠日文了，我就听不懂。你比手画脚，我搞不好还听得懂。
你跑到别人的国家还要求别人讲英文或是要用台湾的语言跟你沟通。
没有， 我要求他讲一点最基本的英文也可以吧。
他就没有学会啊，他怎样，他在自己的国家领土里面他不能只会讲日文吗？不行吗？我阿嬷只会讲台语不行吗？
我以后会乖乖的把所有话都翻成日文，然后按那个发送这样。
对啊，
让那个 Google 小姐帮我讲话。
因为你不要说日本，台湾也很多啊，你在台湾一定也找得到很多完全不会讲英文的人啊，
的司机
一定也很多啊。不信你下次在钱柜喝完酒要搭计程车回家的时候，你跟他讲英文试试看。
我觉得讲日文搞不好通欸。因为我家在中山区。然后这时候那时候就第一个就发现说，哦，怎么这边英文这么烂啊，这样就啊，好好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后来就去那间很便宜的居酒屋吃饭，那个是别人推荐的，一下去之后整个店都是那种雷鬼风，就是那种雷鬼的配色啊，然后里面就放着英文歌雷鬼这样，然后连老板的整个造型都很帅，他头发就抓成，老板头发抓成一根一根的很长的那一种，就一根一根的。
那我们放在这一集的 IG 的附件里面，
好好
给大家看一下居酒屋店的老板有多雷鬼。
有多雷鬼。对，然后全部都放英文歌。
欸，你确定那个风格是雷鬼吗？
我完全确定。
好，
因为那个配色就是那个音乐风格也是，我跟雷鬼很熟。
好
好。然后呢，点餐的时候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那个是全日文的餐，他那个是手写日文。我觉得好险现在的科技又进步了一些，以前用手机拍照片然后让他帮你翻译的时候要比较正楷体，就如果是手写风他可能没办法辨识、
uh-huh.
AI 很容易没办法辨识手写风，
现在进步很多了，
现在进步很多、但翻译的很烂。真的很烂，就是有那种很莫名其妙的字也会跑出来。
我猜不一定是他翻得很烂，有可能是他的手写写的不是标准的语言。
哦，也有可能。
就比如说我们去便当店，他如果有个手写板，他可能会写鸡腿便当。
鸡腿便当。
那如果外国人来，那如果外国人来，他想要，哎，鸡腿便当是什么？他用翻译也翻不出来啊。对不对？
太白话文了。有可能。反正就看了翻译也就只能懂大概三分之一，只能硬去猜那个菜是什么。那你就只好又开始要问老板了。想说老板你都听雷鬼听成这样了，你那个打扮也很阿兜啊。结果老板你根本一句英文都听不懂。到底是怎样？
是最基础的也听不懂吗？
没有，他只会真的比基础还要再简单一点，就是国小程度的词汇而已。所以后来就是也只能乱点这样。点完之后呢，因为我比较晚进去吃，那他那间店开很晚，所以最后只剩下我这一桌，其他人客人也都走了。那老板大概也觉得啊，意思意思也是要过来攀谈聊天，因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阿兜啊，他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一国人，所以他就过来跟我们聊天。然后我们前面就开始说，哦，就是我们是台湾来的这样，我们就英文讲，就说啊 from 台湾，他说哦台湾 good 温泉站。然后他就开始 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他讲不出下一句话了。
他最强的一句就是温泉赞。
对，
所有的台湾游客来就是温泉赞。
他就然后就开始看，有点慌张，然后不知道怎么接。嗯，他好像就讲说，他好像是用英文很勉强的，还是用日文忘记了，反正其中一个语言就勉强的说出他有来过台湾。嗯，然后我就哦，那准备要聊下去的时候，他就突然很紧张，他就突然把手机拿出来。嗯，我就想说，哦，他终于放弃思考怎么讲，他可能要拿翻译机，这样就大家都会这样做，嗯，
想说用翻译的比较快。
对，然后他就很认真皱眉头，开始按手机，然后按一按就，就转身背对我了，这样就走远了。我就想说，什么东西那么难翻译啊？然后呢，我就想说，哦，那我去上个厕所好了。我站起来之后，我就瞄了一下他，他在打手游。老板话讲到一半，开始把手机拿出来打手游。
你以为他是要拿翻译机，结果他是想要用手游撤退。
对，他瞬间放弃跟我沟通，他突然把手游拿出来狂打，然后一路打到收银台里面。我想说，欸，也是很做自己。
那会不会是你读错了他的肢体动作？说明他转身去打手游之前，他有先跟你哦哦哦点个头啊，然后再转身。
他之后很像那种话讲不出来，但是很想要讲，就然后手机拿出来开始打手游，有够荒谬的。我想说，哇，也太荒谬了吧。那后来我就不 care 这件事了，就继续吃吃吃啊。差不多要结账的时候，他又过来，又开始想聊天，老板又开始要努力，
是他主动挑起这个战争。
对对，因为我都一直坐在座位上啊，好好好，他自己又靠近桌子，然后又要开始讲话这样。
因为我前面想说你很不识时务，明明看得出来对方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然后硬要扒着人家跟你聊天这样。
我没有这么好客。
因为通常如果我们看到对方讲不出来，就会就笑笑点着头，就是哦，台湾温泉赞赞赞赞赞赞，然后继续吃饭。
对。他后来第二次又过来的时候，他好像就是要又要夸奖说台湾很棒。嗯，然后我们就反问他说：“哦，那你什么时候来台湾的？你看是不是问太多了？”
对，
他就开始用手指头开始算数学，在那边比比比，然后他这边比，然后就比出3跟6。嗯，那我就想说1936，我也不知道怎么
36年前。
可是这个人看起来很年轻，他看起来是没有36岁的样子，啊，
还是他3月跟6月都有去过？
他讲个36，我就想说，哈，1936，
1936也太久了吧？
对，啊，他就冒出去说他36岁，
还是1936是说他来殖民台湾的时候？
不是，他就在那边比36，想说。他来台湾是怎样？后来他就冒出一句说他36岁，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干这个屁事？他又扯得很远，然后后来很尴尬，之后他又说台湾温泉站，然后又来了一次一样的温泉站。然后啊，老板真的不要再努力。然后后来就陷入了超级无敌尴尬的时候，他说：“那食物好吃吗？”这样，他就用日文问，
他问出正常的问句，
对，因为他想要结束这个话题了，
很好啊。
他用最硬转的方式问食物好吃吗？然后我就说 good good good， 然后他就跑掉了，他就直接拔腿跑回他的收银台了。我想说哇，真的不要再来了，我真的很痛苦。但后来我去找他合照，连跟他合照问他能不能拍照他都听不懂，他当下还这样哈哈哈。然后我拿出手机要拍的时候，他就突然比了一个很帅的姿势，看起来超开心的。他那一刻终于懂我要干嘛了。
那大家这一片上的时候就可以去我们的 IG 贴文，就可以看到很酷的雷鬼老板。
对，我顺便也推一下这间店啊，东西就是好吃便宜，所以有兴趣的可以私讯我，我再贴店名给你，
我以为你要
亲自去体验。
我以为你要公开的在节目上面讲，然后大家说哦好，我有空去吃一下。
不是，因为我现在也不记得。
对，好，那我们祝福各位有空都可以去冲绳感受一下这个肯豆基所谓超便宜的物价。那今天咸酥鸡叫就到这边咯。我是咸咸，
我是肯豆基。
不过冲绳的物价到底有没有真的这么便宜，没有人知道。 毕竟啊，肯豆基唯一给出的证据就是冲绳那么多间居酒屋里面的其中一间的啤酒是40块，但是其他物品的价格一概不知。说不定，说不定你会吃到一盘250的炒饭，
去试试看。我就是去了才理解说为什么大家冲绳那么多家台湾的家庭跑去旅游。
有机会，希望我也能去玩一玩。然后今天有令大家最兴奋的夸夸时间，又来了。
夸夸时间，
今天有两个夸夸留言可以念一下的。其实第一个不算是夸夸留言啦，上次我们结尾有念一个 Spotify 的留言，然后那个听众听完了我们上一集之后呢，有回来我们的 IG 给我们一些反馈。他说，我是上次在 Spotify 留言的生金饼，我的 Spotify 因为退版本所以已经没有留言功能了，你们的节目是我在一年前无意间发现的，听完之后发现内容有趣又生动，自然而没有包袱。上次我留言说关于结婚的部分很有趣，我在此道歉。我所要表达的是，每个人的整个结婚过程竟然会天差地远的不同，遇到的状况也都完全不同，家长亲友的问题。正好那时也听到丹妮表姐在说她结婚遇到的状况，我才错误的用有趣来形容结婚过程，也很荣幸的留言被你们念出来，我也才会发现我的用词不当，在此向肯豆基表示抱歉。你们的内容实在是很生活又自然，你们两个人的互动真的很好，一定要继续录下去。猫的宠物沟通师也让我开了眼界，各行各业实在都有自己的专业，你们要继续加油。我以后如果要留言应该会是在 IG 留言了，新版的 Spotify 实在是用不太习惯，谢谢。好
耶、yeah.
他特地私讯给我们这段讯息呢，我相信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上一集在念他的留言的时候，带着这个叫什么嬉皮笑脸的这个态度开了个玩笑。他上一集留言的时候是说肯豆基的结婚那一集很好笑，
嗯，
然后我们就开玩笑把他凹成他是在说肯豆基的婚姻很好笑。我想他听到之后他就很紧张，想说、啊、没有，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赶快过来跟我们澄清。
没有，那是被我们硬凹的。
对，所以我想说今天特地念一下跟大家澄清一下，他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也知道他没有这个意思，
对，我们也知道他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其实也没有误会，我们只是故意开了一个很无聊的玩笑。
谢谢你夸夸，我们会尽量录下去的，
谢谢。
然后谢谢他在留言当中呢还替我们反推了一下 Spotify，以后 Spotify 就不能找我们工商了。没有啦，说不定再更新个几个版本之后 Spotify 就会变超赞哦，大家不要放弃它，就像不要放弃咸酥鸡鸡叫一样。
对，
然后这个生金饼呢，反正他留言之后我们有回复他留言，那总之他又有回复说啊，每个人的婚姻都有这样独特的困境和难关，唯有幸福是唯一的目标，然后我是一个年纪近百的人，看到你们有如此关系良好又能互相吐露心事的好友真是令人羡慕，好友难得啊，能无私的互相帮忙更是难啊。关键字，我是一个年纪近百的人。
然后我就跟贤贤说，我们有90几岁的观众了。90几岁的观众还会用Spotify，超强的。
而且90几岁的听众应该不太适合听我们这种，
你知道没什么没什么营养的东西。
啊，我相信他应该是讲年近半百啦。但年近半百其实也
其实还好哎、欸，
很高年龄层哎。
会吗？我们也快半百啦。
半百，我们离半百还差20年哎、欸，20年已经可以合法的性爱了、欸。已经不会被人家说你在干未成年了。20年其实蛮久的。
但我很惊讶啦，有一个
我们的听众年龄层竟然有到这么高，这样我们可否称他为一声老不休呢？
什么？你不要再乱讲。
都要50岁了，就是大人还听我们这些小屁孩在乱讲话，不知道他们心情是什么。
想到就是有一点害羞。
对。
你就问你阿姨就好了，你干嘛说人家、啊、
我不想
你问你的阿雪阿姨啊
然后下一个夸夸留言，
下一个夸夸留言就是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时候吓醒的，因为名字跟我阿姨太像我直接以为是我阿姨本人
但因为 他的那个 IG 是本名，我想说就不要念出来。
对不对，不要不要。
他说周一一早在 D 卡还是 PTT 上看到有人推荐咸酥鸡鸡叫，我就不小心在昨晚全部听完了，挂号后来才发现该不会也是显贤自己推的吧我是一个已经无法加入显贤的云林人群组的老人，这几天听你们闲聊一直被你们逗到笑出来，尤其是宠物通灵，我笑到去躲厕所，挂号上班偷听咩，相信他上班也是跟肯豆鸡一样很无聊然后他说想跟肯豆鸡说，那个报纸啊是送报员努力丢上去的哦，因为我老公念研究所时有去送过报纸，一开始技术不好还要多带很多报纸，失败就再丢。还有我家狗狗也做过宠物通灵，挂号现在还活跳跳的，只是无聊想看看通灵是怎么回事。宠物沟通师跟我说我家的 King 超可爱，很骄傲自己有大 GG 好，我也很骄傲自己有大 GG 哦希望你们继续加油，显贤能变成鸡产大亨，肯豆鸡咧就生活幸福美满，挂号我不知道要住什么啦，我不想说什么跟妈妈和和之类的，努力更新哦，挂号我要来去二刷了。哇，
二刷，
我们终于出现了这种狂热听众，能把全部听完而且
还要二刷，
还要二刷的人，
到底谁会听显酥鸡鸡叫听两次，
连肯豆鸡都没有二刷
肯豆鸡可能有时候连一刷都还没刷
他说他在 D 卡还是 PTT 上面看到有人推荐显酥鸡鸡叫，然后后来才发现该不会是显贤自己推的吧，
是你吧，
就是我，因为我目前还没有看到除了我或者是被我逼的那些朋友以外的人去推显酥鸡鸡叫。我有时候会海巡啊，看到有人在讨论 Podcast 我就下面推显酥鸡鸡叫这样，但我至今还没有在任何的讨论看板看过有陌生人推显酥鸡鸡叫的、哦、希望各位听众听得懂我的意思啦
帮推帮推，有推有差哎、欸。
然后他说他，
他是你的云林人呢、欸。
而且他说他已经没办法加入我的云林年轻人群组，我的云林年轻人群组的年纪上限是40岁，代表他一定超过40岁、哦，所以他也是一个年近
半
百的人。
半
百哇，原来我们听众的年龄层都这么高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卖一些什么维骨力啊还是什么固把 Q 的或是银杏的产品，
好好推你的 DT 进不就好了吗
我们可以开始卖保健产品然后他说报纸啊外送员丢上去的那件事情是我们在很久以前的某一集肯豆鸡有讲过，他小时候
有在阿嬷家好像做梦还是真的看到报纸喷到二三楼的阳台、啊、然后就一直在想到底是舅舅拿报纸进来把它丢在那边还是有人把它丢上来，
他这个留言就是解答我肯豆鸡35年来的疑惑，
没有那么多年啦，28年。
对，如果想知道肯豆鸡那时候的完整问题，可以像这位听众一样从头开始听。